哎，张总，您这着急忙慌的干嘛去呀？
嗨，别提了，北京核聚变今年又开票了，这再不买啊就卖光了。
啊，今年的北京核聚变又有什么好玩的内容啊？
2018北京核聚变将于5月5日、6日在北京亿创国际会展中心亦庄荣昌东街6号盛大开幕。抢先试玩未发售的新鲜大作，现场体验紧张刺激的红蓝组队新玩法，神秘嘉宾和各路大咖也在现场等待与你相遇。玩游戏赢大奖，我们在核聚变现场等你来挑战。5月5号、6号亦庄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新期的交流 Story 节目，我是四十二。
哎，我是老白。
哎，这首、
大家好，我是范克里夫大卫。
哎，我们请来大卫老师啊，因为这期节目呢，可能有一些阅历的玩家啊，听到这个开头啊，就已经反应过来了啊，这就是《暗黑破坏神一代》，我们进入这个城镇
Into the Town。
对，
选择这首歌啊，我们这期这个交流 Story 啊，就开了
《
暗黑破坏神》的坑。
对
对
对。
我们请来大卫老师呢，是因为大卫老师正好是这个《凯恩之书》和《泰瑞之书》的译者。
那、
对，然后我们请了这个，也算是我们一起两位，对，两位
有年头的
老玩家，但是我是个新玩家，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暗黑的故事。
对，
我和大卫老师坐在这儿，身上散发出腐朽的气息，
就是一股恶臭，是吧？
别对，把我也算上吧啊，反正这个。这款游戏，如果评价它的玩法的话，暗黑的一代和二代，一代可能还是一个很牛逼的，把动作性引入欧美 CRPG， 然后做即时战斗的一个简化叙事、强调战斗的一座，而二代算是把装备驱动正式的和这类玩法完美嫁接的一个代表，
对，
是，
所以可能很多玩家沉迷一代，沉迷下塔。沉迷锤聊瑞克、二代沉迷刷装备、然后国内呢因为盗版的原因呢也没有过场动画、
对，
甚至我玩了很多版本就是连那个剧情动画都是没有的，
对
、是吗？
一点还是个空的框子、然后
因为是这样的，原来在盗版碟里边它需要尽量的压缩游戏的体积，
是的，它会把这些文本都删掉，
电影文件的体积是非常大的，当时压缩技术不是很好、所以它为了游戏主体来讲就一张碟能装下，它经常会玩这个
就把这些都去除了，
对，包括说很多原来盗版玩家、你看红色警戒也
没
有，
也
没有动画，
是吧？
对，很多人可能玩很长时间红色警戒也没看过动画，
所以很多玩家可能根本就没弄明白，就是很多玩家不知道暗黑还有故事。
对，
因为这个游戏它是96年的最后一天
没错
上市的，然后它奇怪的是当时国内的这盗版商哈、马上就制作了他的这个盗版盘，
马上就上了。
我是97年的时候买的，
哦，
就是当时好像是买另一个游戏，忘了什么游戏了。然后，因为配置原因吧，
玩不了
。后来就是老板说：“你看这张。”
哎，
然后给我一个光盘，然后印的就有一包装纸，还特粗劣，然后上面写两个，不是红，是白皮儿，
白皮儿、
上面有好多游戏内的画面
哦，
然后上面印了两个字“恐惧”，我印象特别深，我说什么鬼？然后那个
迪亚布罗
对、
翻译成恐惧，
我说也后来翻译也没错，是吧？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上大学嘛，然后其实当时也都白学了，就是英文很差，那个盘就。读进去我就根本就看不懂里面人在说什么，但是玩起来以后，哇，
带劲是吧？
带劲，
太爽，
好玩，爽，这种感觉。
这个大卫老师在发售的时候是上大学啊，那时候我在高中，
那时候我上小学，
哎呦，对，我说那个说说高中生的这个经历记忆，那时候就是因为。暗黑那时候是在局域网联机里边支持相当好的这样一个
很舒服
东西，非常舒服，和当时的其他用 IPX、SPS 驱动的这样的一些很原始粗糙的局域网游戏来比起来的话、
嗯、
它的类型还有它就是玩起来那种就是说带劲的感觉是
比不了，
完全比不了，
是、
就是、
对
的对，而且当时来讲的话画面真的是非常精美。 就是所以说高中的时候我大概有一个学期的时间吧，就是说逃课玩这玩
了。
对对，那个时候，而且我记得，我不知道是玩的是不是真的局域网，那时候能联网。
啊，是的，
盗版盘也能连的，
能
奇怪啊。然后那时候上网比较贵，花好多网费，然后还得那个，我当时还去一动画公司，就是画中间帧，那个就等于做代工，赚点钱来打贴补这些东西，
是
吧？特别好玩
啊！
我。
对，都
是为了玩这个，
都是情怀怀和这个。
对，虽然当时我打得很烂。对，
我们那个时候就沉迷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就是还是电脑房，
嗯，
还不是拨号那种网吧、
嗯，
然后就等于说是纯局域网联机。
哦。
然后每个来的人都会就是说试着建一个角色，
然
后玩
一会儿，
然后打一
会儿，
哦、
然后打一会儿，然后就连局域网，然后像我们这种充满恶意的人就过去割他耳朵。
嗯，
对。然后割一口的耳朵、放在那儿挨个点，你看这名是谁。
对
、
然后这个也是当时觉得特别新奇，都特别哥特，然后特别黑暗，
对，
然后但是特别刺激，就是你每次下地城还不一样，它那个随机的地图。
对、
这个游戏是北方暴雪的这个灵性的代表、当时也是这个暴雪做的比较成型的时候，收购了之后组建了北方暴雪的一个经典的作品。
对对对，
灵性这个词又出现了，
没错，是真的灵性，
但是确实是这样，就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
没错，
对，
所以我们拉回来啊，拉回来，我们就准备用一个系列的节目吧，也不知道多少期，给大家讲一讲暗黑的整个故事，
对，
然后就像所有的故事，故事类节目都要说了，我们开场我们的基础文本，就是凯恩之书啊，由大卫老师翻译的，
啊、是，
对，到时候这个。我估计节目上的时候，集合铺不知道有没有
啊？
如果有的
话，不知道在编辑中，对，
没错，
卖东西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
是
真行、
对，
到时候如果有的话呢，希望大家多支持。
对，
嗯、
因为这两本书是图文并茂，但它文字量其实很大，
没错，
对。
凯恩之书、泰尔之书这两本书在翻译的时候，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就是说宗教的专用名词和神职的名字、包括说一些行为事件，所以我觉得它翻译起来难度应该还是挺高的。
没错，
对，因为但是。我之前留学的就是专业有一些类似的背景啊，对我来说还好一些、对，
所以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翻译的这个水准啊，应该相当不错、
是，
好，我们
希望大家喜欢，
对，谢谢大家。
嗯，
直接开始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凯恩之书说起。凯恩之书啊，其实就是这个学者迪卡·凯恩的书，所以叫凯恩之书。这迪卡·凯恩是谁呢？以后我们自然知道，你就知道，你就各位观众啊，现在就知道他是一位这个年迈的学者。
嗯
啊，这本书呢是他留给他的侄女莉亚，这个给他写了一本书籍，因为他这个他觉得自己这个时日无多，要把自己的这个有关这个世界的这个知识传承下去。
对，
然后所以就嘱咐自己亲爱的莉亚好好看这本书，把这里面的相关东西传承下去。那么凯恩之书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这个世界创世之时开始。
对，
然后话说啊，这个万物伊始，这个虽然各种学派吧，这个口述者呢说的创世故事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凯恩考证之后说的最好最可能的一种创世版本是这样说，
可信度最高的，
说在带太初的虚空之中啊，什么都没有，对，感觉好像所有创世都这么说啊，
太初有道嘛，
对，一切都没有，在空虚之中有一颗完美的珍珠，或者把叫做一个珍珠的子宫里面孕育的东西。然后在珍珠中呢，就沉睡着一个，反正我们很难凡人很难理解的那种强大的一个魂魄，被称之为阿努，而且阿努也称为独一之神。然后相传啊，这个阿努通体都是闪耀的钻石，而且他诞生时候呢，集了万物的一切，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有形的、无形的啊，欢愉、悲伤，所有的都在他的这个钻石的身体表面在相互激荡和闪耀。
对，
然后这个在珍珠的子宫中的阿努就沉睡着，沉睡过程中他又自省，然后自己去思考，于是渐渐的呢，他就排除了自己体内中恶的一部分，
哦，
比如黑暗啊、邪恶呀、这些这个
悲伤、
傲慢、憎恨啊，然后都
所有的负面的，
没错，都排除于他的体内。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虚空之中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一个 珍珠的子宫，而在子宫之中呢，它这个阿努排出的一些邪恶呢也并不会散溢出去，于是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邪与它完美的善正好相对的这个极致的邪恶，是一头怪兽，它也称为暗龙塔萨麦特。
嗯
啊，然后这个暗龙呢，就是有七颗脑袋，七颗头颅，然后会喷吐出这个死亡与黑暗。这个东西就是由阿努驱逐了负面的一切组合起来的。
嗯、
然后呢，两位这个治邪与治正义的两方就困在这个，
对，他们都困在一个
子宫当中。然后呢，正邪不两立嘛。然后于是他们二人就展开了一个光跟影的一场大战，
嗯，
就是无休无止，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就在这个完美的珍珠子宫之中。然后呢，这个钻石形成的阿努神与这个七手的暗龙啊，是这个势均力敌的，打了不知多久，因为我估计那个时候也没有时间这个概念，
对，
反正就永恒的斗争当中呢，双方从来都是平手，
嗯，
然后最后呢，可能几万亿年，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可能要用一个渺小的具体的时间去形容
恒河沙数这种，
没错，
进入了禅意，
对，可能几万亿年的斗争之后，双方的力量终于就是消耗殆尽，也没有耐心的情况下，各自祭出了最后一击。就是光明与黑暗的这个极致的对抗，然后就引发了一场大爆炸。
嗯，
暴雪特别喜欢在这
对
故事里啊，
对，又来了，
宇宙一定是爆炸创生的。
对，
反正这一炸呀，就是暗黑当中的这个宇宙，
嗯，
也就就此诞生了。然后我们所能知晓的一切，
嗯，
群星与群星之间的这个虚空与黑暗，
嗯、
比如说昼夜。潮汐涨落，
有形的、
啊、没错，有形
的、
无形的，终于
出现了，
宇宙就此诞生了。
嗯，
然后呢，二者呢，其实在这各自一击之中，就是互相杀死的对方，阿努与暗龙这个塔萨麦特各自都死去了。
嗯、
然后呢，在可能是在两人一击相会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呢，这个心脏地带呢，就是宇宙这个创生之初的狂暴力量盘踞其中，
嗯，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被称之为混沌界。
对，其实就是一处像伤口一样的，
对，
永远无法愈合的这么一个很扭曲的这个地方。
没错，
就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没错，然后在这个混沌界的中心呢，留下了一块巨石，
嗯，
然后被称为世界之石。这块石头实际上是所有时空的这个枢纽。
对对对，
就是控制住、稳定住整个时空。
嗯，
相传它是这个阿努的眼睛。
对，然后
被称为阿努之眼，
也叫他创世之心，因为他是等于说他是一个引擎，是吧？
没错，
虚幻四，是吧？我们可以，他可以塑造出很多很多的世界和现实，
有他才能让这个
就是所有
暗黑的这个世界呢运转起来，
对，
就是原初力，
对
啊。然后围绕着这个混沌界啊，就是阿努和这个暗龙啊。的自己的尸身，或者说就人类只能叫他尸身嘛，其实就是他们各自残余的存在，
对，
相互分离。阿努向上，阿努身体向上升腾，然后他的这个残余力量呢汇聚成了这个一个地方，我们称之为神圣穹顶，或者是对台佛叫至高天啊，差不多这个地方
高阶天堂，
没错，高阶的天堂就是天堂的概念。然后在这里从这个力量中呢生出了新的灵魂，他们是这个源自光明与神圣的这个耀眼的天使们，
嗯，
天使们就在这个神圣穹顶中不断的诞生。然后这个地方因为虽然它不像阿努之灵它本身那样如此优雅，但是它依然是诞生自阿努的，
对，因为它很和谐，
没错，然后充满了这个和谐与美感，
好的部分都上去了，
没错，
嗯，
然后同时呢这个塔萨麦特就是暗龙啊，
嗯，
他的这个尸体尸骸然后则下沉，
嗯，
然后沉入这个现实下面，就被称为这个阴暗阿鼻地狱，
嗯，
哦，
于是在这里呢他腐烂这个血肉就滋生出这个烈焰的地狱，
嗯，
这里就是天堂与地狱就对立出来了，
对，
而他的七颗头颅依次就化作了七柱魔或者七柱魔头，
七个大魔头，
没错，
嗯，
然后呢一般是这样说的，就是有这个他这个七个头啊，
嗯，
这个暗龙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奇美拉的，或者不是奇美拉，这海德拉的那个样子，
嗯，
有三只在上面，有四只在下面，
嗯，
啊，然后上面三个画呢我们都叫的就是三魔神，然后下面是
属于上位的大魔神，
对，然后下面有四个魔王，
嗯，对对，
然后除此之外和这个这个至高天堂是一样的，在这个里面黑暗的力量当中也 浮生出同样的灵魂，只不过是这个邪恶与黑暗的，
啊，
这就是无尽的恶魔。
对，
好嘞，然后这舞台就算搭好了，在混沌界的这个阿努之眼的驱动下，整个世界稳定下来。哦，上面是天堂，下面是地狱，然后这就天堂与这个地狱之间就此开战，延续了这个阿努与暗龙的斗争。
嗯，
对，
这就是整个这个
大的一个
神
话背景，神
话之中的这个这场战争就被称为永恒之战。
永恒之战，
嗯，
一直持续下去的，
没错，
嗯，
就是按照他原来的理论是应该是一直持续下去的。
嗯，
但是我觉得暴雪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因为我以前玩的时候觉得就可能。还是我印象中就是说，哦，有天使，
嗯，
有恶魔，
嗯，
那可能就是跟当时我们觉得的就是可能是一个基督教故事啊，
是啊，
或者犹太教故事，后来发现
还不是，
不是很一样。
对
对，
因为刚才听到就是前面这段创世的过程，它很像就是原始宗教里边这个二分论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比如说像盘古开天地，
对
啊，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没错，
清气为天，浊气为地，
对
啊，
或者像道教说对吧，太极生两仪是吧，
对，
两仪生，没错，
两仪生四象，
四象
生
八卦，就是说很多东西呢它是都是二元论的，就是说有一个平衡，光与影，黑暗与光明，
是的，
正义与邪恶。其实他，我觉得他的故事更像是，苏美尔人的神话和波斯的显教，就拜火教的，
拜火教的，
或者说索罗亚斯特教，
嗯，
他的这个东西的融合。因为这些宗教，它和后来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亚伯拉罕的诸宗教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对对对，
因为它里面就是说，并不讲一元，而是说二元对立。
对，
嗯，他强调就是一个平衡。
嗯，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天主教这样的教义，他所要求的，他是摒弃二元论的，
对，
就是，
必须摒弃的，
有
对
一个唯一神，
唯一
神创世。
对，
但是像我们刚才说到这种秉持二元论的宗教，更喜欢讲究对立产生的动态，动态之后再创世。
在天启宗教，就是像基督教啊、犹太教这种宗教里呢，他的恶魔。其实就是天使，
对
对，他是并没有说我能够说我是独立于你这个创造之外的，
他说的是一体两脉，两面
的，
对
对
对。
但是你看暗黑的关系是这个各自诞生、
各自生发的，对。
因为他这个创始神话就特别像那个，就是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他们那个就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创始传说，也是就是一个大神和一条巨龙的战斗，
对对对，
那条龙叫提亚马特。
哦，对对，
然后这个人的这条龙的孩子叫马尔杜克，最后世界是怎么，就是我们能见到的世界是如何创造呢？就是马尔杜克杀了这条龙，把他的身体撕开，然后创造了这个宇宙。但它里面又融合了很多，显教，就拜火教的内容，因为拜火教里面它有两个大神，一个是光明的大神，一个叫阿胡拉马自达，还有一个是黑暗神，是一个蛇神叫阿赫里曼。
对，
那么他们的这个冲突呢，就是创造了我们这个宇宙，而且会永远持续下去，并且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之后，我们还讲到就是说，高阶天堂就是暗黑里的高阶天堂和烈焰地狱的设定，非常像波斯神话里的这个天堂与地狱的这个设定。
嗯，
因为它这些就是说你，像是一种区域吧，它其实是代表了善与恶的诸多个面
啊，
对。然后在拜火教传说里呢，在天堂有等于是有七个神
哦，
这个和印度教也很像，就是说等于是光明之神的化身，它代表它七种好的性质
啊。
地狱里也有七个恶神，
正好是七个神，
它代表了它的七个非常邪恶的面。
讲到这儿，大家
逗，
发现真的很像，
很像，
完全对立。
但暴雪呢，它又做了很多很有美学的这种。设计就
是
在高阶天堂的设定中呢，它的这个设定其实天堂是由音乐组成的，它等于是阿努的这个一块脊椎骨，它的不停的脉搏搏动，
然后有这个声音
来把它给创造出来，包括天使也是从这个音符里面光和声音的和谐里诞生，特别好，
这个艺术动词高高的，
可以可以。
然后地狱呢，它是风和火。风和火就是说那个龙的尸体是
那个尸体
在燃烧，就是它没有完全的烧光，它像闷烧一样， 而且它的这个尸体上有很多的空洞，
嗯，
就是说那个阴风刮过的时候，这个从里面就是像那种灰啊，这种火星一样的冒出来的，就是这些
幽暗的阴风。
对，所以他们
也有点类似声音，是吧？
对，
风吹过那种，
他们是自洽，就是他们可以自生产
啊，明白？
大量的这种都可以，
宇宙自己的韵律诞生了天堂，天堂的天使和地狱的恶魔。
对，
哦，
对，但是在天堂与地狱就各有几个领军的人物，
嗯，对，然后我们这样就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故事接着讲下去。
嗯，对对对，
我们刚才提到了永恒之战啊，
嗯，
永恒之战是怎么打呢？是这样的，就是，据这个暗黑世界中的这个死灵法师，
嗯，
他自己的考证和讲述，就是说这个天使与恶魔为了什么而打起来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各自代表着正与邪恶的这个本质力量，
对。
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就是想争夺这个创世之心，这个世界之石，
嗯，
阿努的眼睛，
就万物的起源，
世界的这个基础，
嗯，
对。
然后呢，相传啊，这个他们俩这个在打的时候，这个世界之石，先说一下，它不是一块可能捧在手心里的石头，
嗯，
不是，它可能大的就像一座漂浮在虚空中的山，
巨大的山，
没错，
红色的一块巨大的水晶，
没错。
嗯，
然后呢，相传啊，后来一位名叫泰瑞尔的大天使啊，他是谁，
嗯，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嗯，
下令呢建造一个堡垒环绕这个世界之石，
嗯，
有可能就是天使啊暂时的这个占据这个世界之石的时候，他就决定修一个这个堡垒，
嗯，
这个堡垒啊后世所称就叫混沌要塞，
对
啊。但事实上呢，这个混沌要塞因为这个天使与恶魔，啊，反复围绕着这个石头来回拉锯，所以也几度遇，
嗯，
那个易手，这个混沌要塞就兼顾天使与恶魔、天堂与地狱的这个建筑风格，在其中融合。
然后它的这个，它其实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开房间，大家打战场是吧？
哎，对，这个
今天我把你推了，我就占了这城，
没错
啊，打出水晶了，
对
吧？
对，
东
游湖啊，魔兽世界东游湖，
对，
就是这个，
对。
但是对这个世界之石的描述，它很像就是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争夺圣城耶路撒冷。
嗯，
对的，
对
对，
就是包括说你去看耶路撒冷，它的就是历史建筑风格也是融合
杂糅百教，这
对
对，
就是亚伯拉罕三神教的里边的就是建筑特征都会在它的城市里边体现出来，
哎，对，包括周边的也是，比如说像雅法这个城市，
对对对，
就以你在真正去旅游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人类历史就在这个地方，
嗯，
就是说以前的阿拉伯，现在的新城，阿拉伯的老城，那么在底下就是十字军的堡垒的遗迹，
嗯，
就是
它混杂了很多很多的等于是文化的碰撞在这个地方，
对对，所以天使和恶魔的文化碰撞就在世界之石周围展开，
这个混
沌
要
塞，
啊，
对，然后这个文化碰撞后来还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
没错，我们接着讲，啊，反正这个永恒之战呢，听起来就像是可以一盘一盘开下去的一局 DOTA，
对。
打了也谁知道多少年呢，千百年，这些这个天水恶魔来来回回就围绕着这个混沌堡垒来回拉锯，
对，
直到很久很久，就是在现实来看很久很久之前的一天，有一位天使叫这个，我们以后都以这个简体中文的这个译名为主，叫伊纳瑞斯的一位天使呢，他用了不知道不为人知的手段，就在天堂和地狱双方势力眼皮底下就把这个世界之石偷走。
嗯，
可以想象哪，就有一天双方正式开战，冲到这个混沌堡垒的时候，发现
水晶没了，
哎，
空了一块，
什么鬼？
然后两边其实就是都在指责，反正都在指责对方，你一定藏了这个石头，
对对对，
是
你们干的，
对
吧？
估计又打了那个千八百万年吧，
嗯，
大家才发现，哎呦，
好像
都
不
是，都不是
对
方，
对，
都不是对方事儿，
对，
这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我们这期不会详细的讲，
嗯，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这个伊纳瑞斯，啊，有一位帮手，就是被称为女恶魔莉莉丝。这两个人啊，是具体因为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说。但这期我们可以说一下，他们俩各自对自己的这个永恒之战打的就厌了，
嗯，
实在厌烦，不想再用这个无休无止的去这个战斗了。于是伊纳瑞斯把这个圣石啊，这个世界之石不是偷走了吗？
嗯，
他有这个力量，于是以这个力量为基础呢。构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它其实是个引擎嘛，
嗯，对对对，
啊，它可以这个推驱动大量的平行世界去发展，而这个世界呢，被称为庇护之地，
嗯，
或者叫做庇护所，
嗯，就是我们
哎
游戏里我们所在的这个，
哎，对，玩家所在的地方，实际上就是这个世界，
嗯，
这就是凡人之境，
嗯，
啊，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微妙，就是凡人所生长这个世界呢，其实是由天使与恶魔合力建造而成的，
对，
嗯，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推进到这里，按下不表，我们来说说永恒之战这个在有石头没石头这个过程中，反正他们一直在打，
嗯，
双方的这个各自关键的几员大将，
对，因为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其实你从这个观点来看呢，就是说天使和恶魔呢，他们其实是挺，挺无奈的两种存在，就是说他们其实生出来的任务就是争夺这个世界秩序，然后其实这个是保持世界的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
对的，
嗯，然后此消彼长，对吧？此消彼长，你不进行这场战斗不行。
是的，
对，但是
他生来就是为了为了这个来的，
活着就是为了在这个永恒之战中战死。
对，
但是他们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就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所以说他们没有办法去左右自己的命运。
对，但是说他们没得选。
对，
他们没得选。
但是这个千百年的战争之后，就出来了两个逆天改命的一
对
儿。
他们很逗的是，
这个，
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天使和魔王，这大天使和那些魔头呢，其实它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对，
每个人都代表了，每个角色它都代表了一个，阿努身上的就是好的和坏的，
没错，
特征，
一个特征，其实就是诸象的巨现，
没错，
你可以这么说，就有点像，化身这样的，
对，
你看印度的神话里，比什奴他就有十个化身，类似像有的时候是，就是他各种形式行走凡间，你可以看见他，
是的，
对，但是你单看一个人你是看不全的，你把他们全部拼在一起，才知道这个人
的
性质，
对，包括说是大乘佛教里面讲的，就是说法相，
对，类似这种，
对。就是说那个佛化身的一些法相代表着什么，实际上是它是有指向性的。
对，
所以我们来详细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先从这个烈焰地狱阵营先说起，我们来说说这七位这个魔头，
对，
这个书中也称啊，说七为地狱邪境之术，也是意为地狱魔头之术，也说这个七手化七魔，我刚才说过的，然后死亡生七境，然后云吞雾集，无穷无尽，环环相扣，这就是这个烈焰地狱的这个一个景象。我们先从这个魁首先说，我们先说三大魔神，就是说这个暗龙的这个上面三个头，
对，这是三个大脑袋，是吧？
没错，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说法其实就是这个地狱的这个一个王爵的一个分类，说这个魔神有三，魔王有四，我们先说这三魔神。
魔神
三魔神呢分别是恐惧之王迪亚波罗，毁灭之王巴尔，还有憎恨之王墨菲斯托，这仨呢，就是说这三个上面的头颅是三，这三魔神呢是三兄弟，说是这么
说、
啊，对，其实你说地狱里这也大家也不称兄道弟，
对，
也没有说年龄这个关系，但是大家可能就是说以人的观点来看，他们还是有长幼之分的，然后每个人的职责也不一样，
是，
对，然后但是至少他们会这个，他们其实你仔细想想，他们相互之间互相影响，你看这个互相强化对方的力量，比如说恐惧啊，会招致这个憎恨，
对，
然后憎恨才导致毁灭，然后毁灭又能强化恐惧在给人的影响，所以你看这三个人啊，
朋友，黑暗原理了解一下
，
就是一个循环，
没错。然后魔王有四位啊，这四位呢，分别是首席呢是这个痛苦女士安达利尔，然后呢，他还有一位这个双胞胎的这个
兄弟
叫杜瑞尔，他就是痛苦之王啊。痛苦女士和苦楚之王，啊，而后两位呢，其实在庇护之地从来没有现身过，所以呢，大在这个凯恩之书写作的时候，大家对他知之甚少啊。
对，后来才出现的，
分别是这个谎言之王比列和罪恶之王阿兹莫丹。我们这个大家请大家入入戏啊，不要剧透，不要剧透，完全不知道的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们
啊，
我们现在就当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俩人是谁，
是是。
然后我们就挨个来讲讲，
嗯，
先说这个三魔头。三魔王之首啊，这个说名义上算是之首吧。迪亚波罗恐惧之王，全名应该叫做阿尔迪亚波罗斯。
对，
这个，
他自己在自己的邪境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名字。
所以这个，但是凡人就不要瞎念
对，
我们叫他迪亚波罗，
他招祸，
特别，毕竟真是一个标志性人物。毕竟这个游戏是以他
为名，
是的，
对对对，
他直接直译迪亚波罗就是恐惧啊。但是这个他实际上他的力量就是说凡人心里的那种恐惧之源，
对，
他是这个噩梦的化身啊。迪亚布罗嘛，这个词本身就是恐惧的意思，
对，在这个庇护之地他是恐惧的代名词，但他在我们就是现实的世界里可能是从西班牙语来的，西班牙语里面就是恶魔，或者形容一个人非常邪恶，
就要用这个词，
叫，对，
差不多是这个词写法，
对对对，
没错，
非常邪魔的这个意思。
然后他的这个他是恐惧之王嘛，
嗯，
然后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人们普遍认为啊，他是这个三魔神中最小的那个，
是最年幼。
对，然后很有意思是在凯恩之书里，这个时候要用一些褒义词来形容这个恶魔，因为他们说这个迪亚波罗在魔神三兄弟里，或者是甚至是这个七魔头中，都是最有创造力的，
啊，很有创意，
对，很有激情的，然后这个高瞻远瞩的那种，就是
对。特别狡猾，
对，也觉得那个墨菲斯是最聪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说这个迪亚波罗的这个高瞻远瞩和这个创造力啊，和那种聪明狡诈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嗯，
因为迪亚波罗他的这种狡诈和这种耐性呢，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散播他的恐惧。
嗯，
然后把恐惧这个直接深深的陷入一个人的这个心底里，所以这个迪亚波罗其实自己把自己当做是一个艺术家。
对，恐惧的
恐惧的
艺术家，
对，把每个人的心里这个都这个当成一张这个画布，
嗯，
然后用恐惧在上面描绘出这个
描绘恐惧的图景，
美丽的图景，
哎呀，厉害了！
因为他其实在这个设定里，他是非常擅长精神攻击的，
对对对。
然后他统治的这个地皮，因为每一个魔头在地狱里呢有一块自己的地皮，
没错，
对。
然后他们之间其实关系。也是互相倾轧，
没错。
然后经常的
就
是
就总会有
你抢我一块
这种，
啊，我揍你一拳，你踢我一脚。
对，迪亚波罗这个地方就叫噩梦之境，
对，特别。
相传这个噩梦之境啊，是这个地狱里居民最少的地方，
对，因为房价太贵了。
对，而且因为
不是开玩笑啊，
恶魔都受不了迪亚波罗这种
对
描，就是他的艺术的这个激情的爆发，你知道吗？
对，
拉了一个恶魔在里面画一下，
哎呀，
恶魔当时都受不了了啊！
对，
对，
就是每天。你睡着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你，明天要交稿了。
哎，我的妈呀！
这个，
好，
完了完了完了！
哦，这个话题打住吧。
啊，对，好，我们这个说下一位啊，
说下一位，
下一位这个巴尔毁灭之王，也被称为这个托尔巴洛斯。
嗯，
就是这个他呢被称为这个魔神中最卑劣而且最容易捉摸的一个，就是最耿直的一个，
就是特别特别的。
头铁，
特别鲁，
对，特别鲁的一个人。
嗯
嗯，
他就是毁灭之王，正如这个名字所说，他的想法就是说给一切带来毁灭，而且以此这个以此为乐。
对，然后他我觉得这哥们儿特别好玩，是没事干就在自己的那个他叫毁灭之境，
对，
那个领地里头建房子，造完了以后就砸，
再推了，对，
所以其实也是
造完以后就推，
很有创造力的一个人。嗯，
但是就是你在游戏里边，你到这个就是他的领地之后，你也会发现，就是他的攻击方式就很猛，
嗯，
很直，很耿直，
很非常耿直，就直接力量碾压。
巴尔这个醉心于这个永恒之战，
嗯，
打得太爽了，
对，
他甚至有的时候会这个收手。
嗯，
为了能接着打下去，
酝酿一下，
就是说对方，哎呀，我说对方不行，我收手，然后你
们打不爽，今天，啊，
你们再多派点兵，然后一块儿给你们灭了，
是
就是这种感觉。
而这个，
嗯，
很多人认为这个巴尔，其实我们也觉得就是比较鲁嘛，
嗯，
但是他绝对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当他，
嗯，
当他把他的这种狂热释放于毁灭这种行径上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一个人。
对，其实他不简单，
对，一点都不简单。
嗯，
之后可能在几期节目之后，我们会讲到他这个。自己带领了一场这个大战，你可以看到他算是这种足智多谋，而且非常阴险狡诈。
就是这个魔头，其实他是非常有来头的，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名字，其实就是直接是引用了一个古代西亚的一个
神
的古代就是闪族人的一个古代神明，但他和现在的在现在的这个语境里面，他是一个魔神。
哦，
嗯，但
当当时是只是一位神明，
对，在圣经里也出现，就是说在就亚伯拉罕诸宗的经典里，他叫巴利，
巴利神，
嗯，巴利其实是古代就迦南这块地方的居民，就是城邦化居民的他们的行雨神，
哦，
嗯，也保证他们的生殖繁生，
哦，
繁生，因为它和那个自然环境的更替有关。
嗯
嗯，他的很多故事都关于这个神的死和生，就代表了冬季的你不能耕种，
嗯，
代表到春季来了以后你又可以收获，嗯，然后还有就是说跟人的跟你人和族群的
繁盛
是有关的。
嗯，
其实巴利这个词呢是主人的意思，就当时最早他们这个原始宗教出现的时候，很多的只要是神明我们就称他，就他们就称他为巴利，但最后集中到这一个神身上，
哦，
所以在圣经里面他和希伯来人的神就是耶和华神是 对立的，
对立啊，正好是就是他就异教异把他这个
他等于是一个异教的主要的一个代表
啊、哦，明白？
因为他经常被用作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然后包括在、
嗯、就基督教喜欢抨击和指责的那一类异教、
犹太教、基督教这样。然后就是说最早像大家可以看到圣经里有很多就是说直接的对抗，就是说耶和华的先知与巴利的先知的征战，它、
嗯、
代表了这个角力。
明白。
那么这个神明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暗黑破坏神里的这个巴尔、
嗯、
我们如果玩过毁灭之王的话可以看到他的造型、
嗯、
是一个长着尖鼻子的一个老人，
对，
然后那个他的身体其实是像蜘蛛一样，
没错，
对，
多角的那样，
好多角，对，那这个形象其实是借鉴了那个巴利在
异教文化中，
在十九世纪中期在法国出版的一个志怪百科全书叫地狱词典，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轴上有这个图、
哦、
这个里面呢这个其实就是西方的一个像聊斋一样，就是要告诉你各地的传说是什么样，
怪力乱神各种，
对，就是一个满足这种大家趣味的猎奇的这么一个、
啊、
然后当时它有600多幅版画，这个对现在有特别深的影响。这部书呢我们可能跳题了，就是他对像女神转生这种作品影响非常大、
哦这个、很多这个魔神的形象，
对，因为他的想象力很丰富。
明白。
在这里这个巴利的称为巴尔这个形象就是在一个巨大的蜘蛛上面长了三个头，一个猫，一个青蛙，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大鼻子老头。
哦，
对，
所以
在游戏中
也这样使用。
对、
啊、
对，
我当时看到觉得特别好玩。
明白。
嗯，
然后说回来之后要提到这个毁灭之境另外一件事儿、啊、毁灭之境这个核心地带有一个东西叫做地狱熔炉。
嗯，
这个东西是地狱这个毁灭之境里有创造力的。
嗯，对，
有创造力的东西，因为这个恶魔的兵器啊都是在这里打造的。
嗯，
所以而且呢这个在这个地狱熔炉打造的武器被地狱的七个魔头的威力全部加持，
对，
专门就是为了这个毁灭而生，
对，他们专门为击杀天使制造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又我们又看到一个二元论的一体两面。
嗯，
所以毁灭之王的巴尔他又是地狱之中的创造者。
嗯，
对
啊，
然后
毁灭与创生同而一体。
其实你看他行为也是这样的，不断造房又不断推嘛，
没错，
对，
是的，
对。然后这个地方是由他的一个手下的一个也是一个高级的恶魔掌管，这个人叫赫怀斯托，他是叫铸造师。这个人他铸造盔甲呀、兵器，而且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工具，包括很多的铁簪，就是你打铁总会要有一个
铁针。
铁针。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件非常强大的铁针，叫湮灭铁针，所以在之后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没错。啊，然后说完了巴尔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号称这个三魔神中最聪明的墨菲斯托，
就是大哥，
大哥，
大哥，
被称为这个憎恨之王。这个被称为杜尔墨菲斯托全称啊，然后我们一般都称作墨菲斯托、
就是、汉就是那个孝景皇帝之后那个
对
对吧，
没错啊、很多传说认为啊，如果这个烈焰地狱有一员主将，最强的一位魔头，那么就是墨菲斯托。这个墨菲斯托啊就是作为憎恨之王呢非常的聪明，非常的狡诈，而且他特别喜欢挑动他两个弟弟互相打，
就拱火怪、啊、
对
对
天天拱火、啊、拱这两个
是一个
巴尔和迪亚波罗，天天俩就
是一个天生的杠精，
没错，
对。
然后
但是其实这也是有目的的，
没错，
因为他两个弟弟一活他的自己的力量就会变强，
没有，其实就是他们互相打的时候互相争斗的时候、
嗯、
他们三人的力量
对
其实也同样的这个也被促成了，
对，
所以说这个他俩弟弟啊也不是因为不只是因为听这个他大哥的挑动才互相打、
嗯、
也是为了各自的利益，
就本来就想打。
嗯，所以说墨菲斯托在这个地狱中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这种策士，一位谋士，
对，他很聪明，
对、
嗯、
是这个领头的人。而墨菲斯托他的这种动力啊和这个纯粹的毁灭力量或者说散播恐惧的这种文艺气息不同，就是他的想法就是要让这个世界啊就是有庇护之地之后，当然就是人类也包括啊，
嗯，
全部都陷入争夺的那种境地，
对，
因为有争夺、
嗯、
有背叛，有猜忌，有冲突，他才有憎恨、
嗯，对，
他才能有这个力量，他希望这个把憎恨啊完全这个
散播
出去、嗯、但是墨菲斯托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他没有被自己的这种属性所束缚，就是他擅长操控憎恨本身，但是对他而言憎恨其实也是工具，就只是工具、
嗯、
就是说他已经能做到那种目空一切的状态，因为他足够强大、
嗯、
而他本人最憎恨的东西呢就是天使，
对， 然后最好玩的是他的这个学区是吧，他居住的这个区域呢是人数居民最多的地方，
没错，
因为其实他散布了一个假象，就是我这个地方呢机会很多，
哎，对，
机会很多，
就在地狱中属于当趟之类
的，对对对，
他就是他是一个很天然的统治者，
望京是吧，
他是能把人拢在一起才能他能把恶魔拢在一起，然后还能激发恶魔的猜忌，
然后呢但是恶魔一多他就开始煽风点火，
哎，
对，
互相这个再打一打，
就互相争斗，然后这个其实也增添他自己的这个力量，
没错，
但这哥们儿有点偏执，就是
他实际上是什么都狠，
最好玩的就是在这一堆魔王里有据记载好像只有他是有孩子，
没错，他有两个孩子，两个子嗣，分别叫做这个恶魔露西恩和莉莉丝，而他这位女儿莉莉丝实际上就是后之前我们说这个与天使合谋偷走世界之石的这个，
对，
因为据说啊这个墨菲斯托这个什么都恨啊，包括他自己的儿女，
对，
他自己女
估计可能就是成天给他上补习班什么的是吧，
对，
那种
把他两个
上奥数是吧，
对，先奥数然后舞蹈是吧，舞蹈之后这个
钢琴
围棋钢琴，我的妈，你看把孩子教扭曲了吧，是吧，
就是
也不好好当恶魔了，非得去整点好事儿，
悚然警醒，
是
不
是？
老白突然觉得
是是是
是，什么玩意儿都讲到这儿来了。
对，
反正这个提到的这个莉莉丝啊，这位女恶魔是之后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不过这个墨菲斯托本身啊，这个作为憎恨之王，我们就差不多讲这些。
对，其实他的背景也还有造型呢，也是特别传统，因为我们就是说看我浮士德，大家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他就是。因为浮士德本来也是德国的民间传说里的一个人物，他非常有代表性，因为他其实代表人类就是说知识阶层的一个堕落，因为在民间传说里面就是说十六世纪的传说里呢，墨菲斯托那个浮士德其实是个炼金术士，他是个学者，但是
他要跟魔鬼做交易，
他宁愿跟魔鬼做交易，
对的，
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其实是梅菲斯特，我们一般翻译梅菲斯特哈，这个恶魔其实就是
墨菲斯，
满足了他的这个心魔的这么一个形象出现的，
是的，
所以很多时候也跟那个暗黑二的我们看到那个动画里很像，就是一个
心魔，
一个瘦老头，然后头上两个巨大犄角那种感觉，
一个经典，
然后特别狡诈，
就是其实你在那个就是欧洲的这些就是画像啊，或者说类似这种，就是凡是他在。表示天人交战的时候，出现的那个就是说代表恶的
极致的恶，
极致的恶，对，这个其实
那个造型，
那个造型其实就是梅菲斯托，
没错，
对，
对，对，对。那包括说是中世纪，直到近代十八世纪的时候，人们在发下毒誓的时候，经常会说我对着梅菲斯托的胡子起誓，
就是魔鬼的胡子，
对，我对魔鬼
的
胡子起誓，表示说我绝对不、我绝对不会在这件事上去欺骗你或者说挑拨你，
是的，他形象真是深入人心的，
是是是，
对，
就是我们最经典的那个魔鬼的形象，其实说的就是这位，
就是这位，
对。然后我们说到三大魔神啊，然后再说下面四个头。就是我们一般称为四大魔王，但是其实这个凯恩也在书里提示过，其实不要以为好像他是下位他就弱一些，其实在这个邪恶程度上他们是不相上下，
对，也特变态的，
对，事实上这个后来我们会讲到四大魔王甚至会动手放逐这三位魔神，
对，
所以说他们
不好惹，
对，都不是善茬，
厉害了都不会养老的，
没错。然后我们先说这个在这个凯恩之书的十点人们比较熟悉的两位魔王，分别叫做杜瑞尔和安达利尔，这是一对双胞胎的姐弟，姐弟还是兄妹，谁知道？
他没有明说，
没说啊，反正是一对双胞胎。但是呢，这个他们其实没有那么亲近啊，但是他们确实比较类似。我们先说这个杜瑞尔，人称这个苦痛之王，也被称为驱虫之王。这个。可能暗黑二这个玩家有印象，有第二幕，
对，
有一个全是虫子的地儿，
对，因为他在另一个世界出现的时候，他取的这个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青虫，
雇佣的大虫，
雇佣，
没错。然后这个杜瑞尔啊，热衷于酷刑折磨，然后施加痛苦，然后而且呢，他是那种无理的施虐者，就是他就是本能的就要折磨人啊，而且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认为自己就是这个把演绎痛苦视作一种艺术，
对，
然后他就是沉迷于肉体上的折磨，物理上的物理攻击， 实际上就是很多传说都说，如果多瑞尔身上没有人折磨的话，他就会自残，折磨自己。
对，然后他经常从别的就是恶魔的领地呢，就抓一些其他恶魔来
折磨，
使劲使劲使劲的怼他们。
对，
哎，那这么一说，地下城守护者，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因为是这样，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庇护之地的这个人类文明当中啊，这位恶魔几乎算是这个文明的古代艺术中最频繁亮相的一个。
对，
因为就是因为相传他所在的地方这个苦痛之境啊，就是一个大的洞窟，然后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血腥的刑具，物理上折磨人的刑具。然后就像刚才这个大卫老师说的，就是他闲没事，就是没人折磨，就折磨恶魔。
对，就是拿榔头敲自己脑袋是吧？
对，折磨完自己之后折磨自己的旁边人。
对，
这样。然后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二者的这个他和他的这个姊妹啊，安达利尔的领地其实是相互重叠的。
嗯，
我估计他们抓人那块地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对
啊，反正他俩都挺这个沉迷。
这兄妹俩下手都挺好。
对，我们就接下来连着就说吧，说一下安达利尔，这个号称这个痛苦女士，
痛
楚女
士，
痛
楚女
士，
对。
然后他也是个虐待狂啊，你看这双胞胎俩是吧？
嗯，
而他那安达利尔呢，对肉体的痛苦毫无兴趣，
对，
他擅长精神上的折磨，他就是喜欢这样是吧？
对，就是我有什么我就不告诉你，
对，
就是他喜欢这个操弄人心，操弄心灵，他会这个设下这种诡计啊，和这个诱饵去击溃这个受害者的心理防线，所以他特别喜欢看那个人自己把自己抑郁的。这个不可开交，然后这个他自己特开心，
对，
特别乐呵。
考虑到就是说他们作为就是三魔神的下位，可以说是继承了精神攻击这个优势。
他据称啊，这位女士她本身就是这个迪亚波罗的红颜知己
啊，对，
身边的老相好，
老相好
、
对。
然后呢，所以呢，他后来呢，他就背叛了迪亚波罗，让迪亚波罗一败涂地，把他羞辱至极。我估计他自己爽了不行，
对自己特别爽。
对，我估计他这个一开始这四个魔王啊，放逐魔神啊，反正虽然各怀鬼胎，但是安达利尔估计就是图个开心，
对，
自己挺开心的，
就为纯爽，
你开心就好，
是。然后呢，而且他是据说安达利尔是七魔王之中，这七位魔头之中最有亲和力的，
对，
特别喜欢找人陪着，
战队里的红一点嘛，
没错，然后。因为他就是他不喜欢独处，对，
可以的。
他就这个妹子就喜欢去这个，就陪伴他人才能享受他的痛苦嘛，是不是？
对，
就是有什么不开心事说说，让姐姐开心开心。
哎呦，
对
啊，就是这样，
就是这种塑料姐妹花感觉。
所以他就是他会随时随地的这个巡行守望啊，去挑他的这个猎物，然后慢慢折磨他。但是呢，没有人知道他究竟他的领地在哪里。
嗯，
但是呢，肯定反正不是啥好地儿就是了。
对，
然后据说这个安达利尔啊。折磨的那些受害者自己就是被折磨的受不了的时候会主动的跑到杜威尔那个地方，
对，
折磨死我，
继续找虐，
对，先从就是加量不加价那种，精神肉体双重折磨啊，
可以
是。然后天哪，说了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
对，
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罪恶之王，罪恶之王被称为阿兹莫丹啊，然后呢他这个罪恶之王喜欢的是什么呢？是堕落与腐化。可能这个喜欢看黄本的朋友知道有一个分类叫做恶堕系啊。
哎呀，
哎，说的差不多这样。对不起，不好意思，偏题了。
又闻到一股隐约的恶臭，是吧？
没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新生代恶臭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阿兹莫丹呢，他的习惯就是把事情都往极端去推进，
对，
把一个人往死里逼，然后把他逼的这个堕落。所以说，他喜欢的就是他人那种失败，失败催生的堕落，所以他喜欢这个。引诱人心，
对，而且他有时候很好玩的是提供给你的东西不一定是你第一眼看上去不一定是坏的，
对的，
就是说
他特别擅长诱骗，
对，然后但是很多东西就任何东西呢你走到极端了就会，就比如说你喜欢吃，我们喜欢吃巧克力，你每天给我吃20斤我也吐啊，
对啊，
对不对，
他要
是这种感觉，要是这种效果，
没错，
对，我记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美剧叫《阴阳魔界》
啊，
很老的一个美剧，
是
里面的好多道德故事，里面讲了一个赌徒，就是这个人呢，就是成天赌博嘛，游手好闲，最后意外死亡了，哎，醒过来以后发现在一个赌场里，说啊，是不是那个上天堂了，是吧？
对，
然后就是很多人呢盛情邀请他去赌博啊什么的，最后他每赌必赢。
哦，特别爽，
久而久之就是说，哎，不对啊，说这有什么意思呢？
哎，
就是我赌博还有什么意思呢？ 说天堂不该是这样的，然后领悟说谁他妈告诉你的天堂了？
对，就是
你的地狱好吗？
就在折磨，
哥们儿你下地狱了好吗？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就是等于说他一直赢下去，就把他对于赌博这种快感
就恶心
了，
对，就物极必反了嘛。
没错，
对，
有点像父母教育孩子，
可怕可怕，
太吓人了啊！
没错。然后呢，就是而且阿兹莫丹这个人啊，对这个宇宙的定义很极端，就是他的习惯就是说把一切这个道德哲学误导扯掉，就他认为所有的一切都腐化堕落之后，可能真相才显露出来。
对对，
所以他就一定要把这些所有他认为的腐坏堕落推进到这个宇宙的尽头。
对，
是他的想法，
就是地狱哲学家，哲学家不解释，哲不解。
对，没错，反正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呢，相传啊，这个就是这个阿兹莫丹在这个烈焰地狱里面那个领地啊，人口也非常非常多，而且那个地方就是这个被称为罪恶滔天的九反之地，
对，
交织着这个欢愉与绝望，然后这是一个非常这个纠集变态的一个地方，
就一会儿欢愉一会儿绝望。
对，说这个巢穴一看呢，其实并不可怕，而且不会让你觉得恶心，就不像是我们心中想的那种阿鼻地狱的那种惨烈图景，而是看起来像是这种就是诱人的那种迷宫。
嗯，
然后等陷进去之后呢，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然后物极必反，这里面的欢愉和满足，最后就让你觉得无比的反胃、
恶心，
然后你就会变成这个一个疯子，就沉沦、
出不来了。
没错，
就坏掉了。
没错，
就是整个人都不好了。
对
对，就是阿兹莫丹，觉得还有一个角色是地狱的领军的，就是一个等于像军师式的人物。
嗯，
然后他自己的战斗力也很强。他是战略大师。其实在永恒之战里面和天使的对抗中，他始终是冲在第一线的，然后还取得过非常辉煌的胜利。那这个人的，就是说我觉得暴雪很好玩的是，这个人的那个形象呢，也是和地狱词典里的那个有一个恶魔叫阿兹莫德特别的像，也是一个合成的，就是有狮子、蛇、人、羊和那个牛的这个形象合成的这么一个怪物。他在游戏里也是一个，就是下身是蜘蛛，上身是一个，上身是
一滩肉啊，
就总之非常复杂。
对，人和南瓜生下来的这么一个感觉。对，
没错。
他这个阿兹莫德的意思是制裁。他是波斯的一个，波斯传说中的一个魔鬼，那么后来也被希伯来神话啊，希伯来就是说被犹太人的民间故事
吸纳过去了，
传承。对，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故事大家可以看一下商务印书馆出的圣经四经选，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多比书。这个里面就有阿兹莫德，他是一个特别缺德的恶魔。对，他的爱好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婚之夜杀死新郎。
呵，
对，
哎呀，这可以
是有点缺德。
是，这
然后
这然后就是踹寡妇门了，
然后这个妹子就嫁不出去了嘛。
对对对，
然后这个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多比其实是一个以色列人，他被抓到巴比伦了。
哦，
那他是个好人，但是很不幸、
嗯，
对，然后遇到很多事故，眼睛也瞎了。
哦，
然后他说，
悲惨，
对，说，但他比较虔诚。
哦。
就是说，那么耶和华还是决定帮助他。那么他有个远房的亲戚也很倒霉，因为他被阿兹莫德缠上了。
哦，
他的女儿呢，出嫁了七次，
都
七个新郎都死了，然后那个
嫁不出去了，
没有人再敢娶他的孩子，
就是非常强硬的克夫。哦，
对对，然后就是说他也在祈求能不能帮帮我。
嗯，
最后最好玩的就是，正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多比的儿子去收债，收债。收租收债，正好要到这个亲戚这边去，然后他的路上遇到了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跟他同行，他叫亚瑟利尔，他说我叫亚瑟利尔。那么他们在河边洗脚，在底格里斯河里洗脚的时候呢，有一条鱼咬到这个年轻人的脚。然后亚瑟利尔说，你把这个鱼抓着，我们有用。他就把这个鱼抓起来拿走了。然后到了这个亲戚这里呢，然后亚瑟利尔说，你应该向他提亲，我要娶你的女儿，我要娶萨拉。
哦，
然后那个父亲当然很高兴，对吧？这个、
啊、
终于有人接盘了，是吧？
是，
嗯，
有个不怕死的是吧？
对。然后当天新婚晚上呢，这个阿兹莫德又来了，结果呢，就是说他这个儿子按照这个儿子叫图比特，他按照亚瑟里尔的说明，就把这个鱼的肝拿出来放在香炉上面熏，把这一熏，然后这个恶魔就望风而逃，
哦、
就是魔抗不够了，可能
是。
然后被亚瑟利尔抓住，把他给关在埃及的一个沙漠里面。
哦，
最后他们是大团圆嘛，就是 租也收到了，然后带着
苦难的这个虔诚的人，
对，带着家长回了、
哦、
然后最后这个亚瑟里尔说，其实我是拿斐尔，我是一个天使、
哦、
我是一个大天使、
哦、
对，这这么一个故事，
哦，
对，
这就是阿兹莫德的故事，
这是阿兹莫德的故事，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书，然后、
啊、确实很缺德
啊，挺有意思这个、
嗯、
对，
然后说完这个罪恶之王之后啊，还剩一个，就是比列、
嗯、
比列被称为这个谎言之王。在这个凯恩之书中呢，凯恩本人对比列其实了解的不多，但是呢他是一个这个骗子，这个是一个、
嗯、对，
这个
王牌大骗子，
对，王牌的欺诈大师。而那个比列呢，他本身的理念是这样的，他觉得感知就是存在，
嗯，
然后他所追求的就是主宰这个整个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他就不停的说谎，然后用欺诈来控制他人，他为了他控制的是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
嗯，
所以他的骗术极尽的高超，可以改变人看待世界的这个样子，
要改变认知的状态，
对，然后这个谎言之王比利啊，他特别享受这种就是受害者发现自己上当的时候心里那种苦难和那种悲愤，
对对对，
就是他觉得哎骗到你了，
对，
非常非常开心。
比如说我买大菠萝光盘是吧，寄到家发现里面有三个大菠萝是吧，
对，
真的菠萝，
我操，
是这种，
哎，真的还真很比利啊这个行为，
嗯，
然后呢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凯恩说如果有一天比利侵入人世，他很有可能会伪装成那种
嗯
可能是这个激情四射的演讲家，
对，
或者是什么
蛊惑人心的这种角色，
这广为受人爱戴的国王或者如何如何啊、
嗯、
事实上呢这个可能玩过暗黑破坏神三的玩家呢也就也体会到过这个比利操控现实和这个欺骗一切的。
然后比利其实也是很有来头的，因为比利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意思。
哦，
对，因为他的原名叫亚当比利，意思是没有价值的人。
哦，明白、
嗯、对，在他是腓尼基人，也是就是说古代在迦南地的这个地方的古代人的一个大神，
一个老神、嗯、
一个神明。那么他也被在犹太人的这个故事里面他是一个魔鬼。
哦，
那么在也是没有被吸收到正统的圣经里，他有一个次经叫巴托罗缪福音，在里面记载比列，因为他在一神教的这个系统里他其实原来也是天使。
哦，
而且他身份特殊，他是神做出来的第一个天使，比任何的天使都早。
哦，
对，
试验体，
对 ，prototype， 这个零号机是吧？
原型机，
哦、零号机，好吧。
原型机。然后他堕落以后，就是说他的掌管的这个领域是，其实是和游戏里面呢不太一样，他掌管的领域是荒淫。
哦，荒淫
乱，
哦，
荒淫。那么在另一个伪经叫便雅敏的遗训里面呢，记载这个恶魔其实他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建成者。
哦，
哦，
对。
这个可厉害了，
对，而且他诱惑了一个犹大国王，那个国王叫马达西，诱惑他去拜这个其他的这些恶魔
邪神
、嗯、然后这个国王最后被亚述人抓走了，当然这故事最后还是个道德故事，就是他最后洗心革面了、
嗯、
对、
哦、
那么比列其实很好玩的是他在犹太人的民俗里面其实他代表了七种灾难，
哦，就
是罪恶，对、
嗯、
就是嫉妒、破坏、灾难、俘虏就是指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抓走、
哦、
贵族都被抓走、
嗯、
饥饿、混乱和荒凉、
嗯、
哦，正好这七个，
对，
但是
其实比列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
对、
嗯、
对，
就这个归属就是很像后来演化出来的就是亚伯拉罕教义里边的一些就是说罪行的这样一个概念、
嗯、对对对、
嗯、
但是他这些内容呢其实过于怪力乱神了，所以没有被就是吸收到这个圣经的正典里，
嗯，
所以它都是在伪经和次经里面出现的、
嗯、
所以我觉得暴雪真很有意思，它就特别善于在这些
边角料、
对，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其实它的故事是挺有感染力的，这些、
嗯、
这些也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些故事里面
找到
选取这些灵感，
对，
是的，
然后把它融汇到自己的这个世界图景里，
就是总体来讲的话他选择的这些素材和主体宗教还是有一定的联系，
对，
但是呢如果说你对这个东西了解不深的话你又容易忽略过去、
嗯、
对，
但其实他还是有源头可找，
有一个渊源，对，
嗯
嗯，
好，然后这期哎时候不早了，差不多也一个多小时了，然后我们这期呢就先把创世
和这个恶魔的七位魔王给大家讲了
一下、
嗯、
底下的居民是吧，
对对对，下位的居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然后呢我们下一期讲讲与之对应的这个上位的天使们、
嗯、
以及这个永恒之刃和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庇护之地人类是怎么来的。
嗯，
嗯，也这个感谢这个大卫老师这个帮我这个补充了这么多，而且也感谢大卫老师这个翻译啊，翻译这个整本凯恩之书，我们下期接着给大家讲凯恩之书里这个暗黑破坏神的故事。
好，
好，谢谢大家、
哎、
拜拜
拜拜，
好，再见。